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尼西米记，李新明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低头。主啊，求你充满我们，这是我们向你的呼求。主，巴不得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全然的都归于你，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全然要被你自己所占领。主，我们今天活着，岂不就是做你的见证吗？主啊，真是愿你得着你儿女的心。主啊，愿我们的心也都真正的归向于你。主啊，让我们的眼不再看这世界，不再被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和肉体的私欲所吸引。愿我们的生命全然在你的手中，能够为你所用。主，我们在这里等候。主啊，我们再一次来与你亲近，也求你走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说话，得着你儿女们，再一次向你的儿女们发出你的圣召。你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此的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们。感谢主，在这一个周末的早晨，也是在一周中放下劳作休息的时间，主能够吸引我们，召聚我们，在这个地方来亲近他，来寻求他，来与他在一起。当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主题是尼西米记，分别为圣，神的家。当我们提到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立刻想到什么，大概会想到这是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的人，他建城墙，他领导百姓啊。在尼西米记第一个，大家会想到尼西米造城墙啊，52天就建成了，完成了，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工程壮举。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尼西米记往往跟教会建堂连在一起，我们教会要构堂了，要建堂了，这个时候讲台上一定会讲尼西米记。在尼西米记也可以看到同心合意的好，你看所有的百姓们大家都联络，好像一个人一样奋力，每个人修建自己门前的那一段就联络整齐，成为一座完整的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配搭，我们要联络，我们要互相在一起的服侍啊，大家联络在一起一同配搭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做成大事。52天的城墙就建完了。但是弟兄姐妹们，神特别的把这一卷书尼西米记摆进圣经里头。如果从历史年代来看，尼西米记是最后一卷的旧约历史书的成卷，那神把它特别摆在这个里头，他的一个心思，他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在带领我们，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刚才诗歌中带出有一个信息，神 你做恢复的工作。你做恢复的工作，什么是恢复？就是原来有的坏掉了，重新把它修起来，重新把它建起来，这叫恢复。神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尼希米去建城墙，那是一个创举吗？不是的，因为他以前就在，以前就是一个大城，是一个大京城。可是这个城倒塌了，城墙被摧毁了，耶路撒冷曾经成为一片荒场。尼希米去到那里，他来建这个城墙，所以这是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么神呼召尼希米去做这恢复的工作，那么我们来思想到，为什么曾经他会被摧毁，那为什么神又要继续恢复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我们晓得啊、哦，耶路撒冷我们称为圣城，因为什么？是以色列的百姓们在那里的首都，大卫王在那里建都，所罗门在那里，还有哦，还有神的圣殿建在那里，所以被称为圣城。但是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耶路撒冷它表示的是说神居住的所在，耶路撒冷它表示的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当我们看到启示录，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那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那一句话，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路撒冷的意义，它绝不是一个地上的历史名城，也不是一个曾经的辉煌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到今天我们来看到耶路撒冷好像成为一个焦点，回教徒拿它作为圣地，基督徒也去那里看，我们去朝圣去了，犹太教更是在那里寸土必争。为什么？这是圣地，这是我们的地方，仅此而已吗？不，不是的。耶路撒冷的意义乃是神要在这里与人同居。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这一个思路，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来看到这一个恢复，尼希米建造这个城墙，它的意义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那是神在做他的工作。当我们来思想，我们来认识这一个工作的时候，恢复之前那是什么样的光景？那是被破坏，是被摧毁，是荒凉。为什么会荒凉？为什么会破坏？为什么会被摧毁了？这样我们回到犹太人的历史，我们要回到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居住在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也是今天以色列立国的这个地方。可是他们却被抛弃，丢到外邦，在列国之中飘来荡去。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为什么有一次、两次、三次的被掳？这实在使我们应该多一点的思考，多一点的认识。 当我们来看尼希米神的恢复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恢复之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些，当我们来看尼希米，我们只能够看到他这个城墙神帮助他就怎么样完成了。回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那极易，我们看到他们惹神的怒气，以至于神的震怒一次一次一次的临到他们的身上。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他们进入迦南，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迦南，他们得地为业之后，很快士师记我们就看到那居住在那地的人，神的百姓们就开始随从外邦的偶像，随从外邦的人的风俗，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被欺凌，被压榨，痛苦到一个地步无法承受了，他们才开始向神呼救。所以在士师记我们看到是一个轮回，六次，每一次离开神被欺凌，然后向神呼求，神拯救。然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到了一个高潮，那一个高潮接着大卫王，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神的拣选，他们被带进了一个高潮，整个的国家建立了，整个的国成为神同在的国。在那里大卫在耶路撒冷住下了，大卫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以色列国。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真的是达到了一个极为辉煌的地步。可是当我们来认识，当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被掳的时候，我们却要从所罗门的身上找到了一个原因。从所罗门的时期，他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在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大河就是指的幼发拉底河，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 的地界。然后呢，北边一直到伊拉克，到了当时的我们看到巴比伦人、亚述人在那里统治的地方，而南边一直连到埃及。整个的是当时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以色列帝国的版图。所罗门我们称他为平安王，因为在他在世的日子，那就是平安，神的祝福。当大卫王为神的殿预备了材料之后，所罗门神使用他来建造圣殿。当神的殿建造完成的时候，当举行那献殿的典礼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其间，神的同在显明出来，看哪，神与人同居。神赐福给所罗门，他的智慧在他以前没有人，在他以后也没有人能比。神赐福给所罗门，他所统治的以色列的版图是如此的巨大，而至于我们可以称为帝国。神赐福给所罗门， 那时候国中的百姓金银无计其数，铜铁如同石头那样多堆积，那样一个强盛的国家，那样一个神同在的国度。可是我们看到到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所以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太奇怪了，这样一个得神恩宠的人，这样一个蒙受神巨大恩典的人，这样一个经历过神两次见到神，神两次向他显现的人，可是当他晚年的时候竟然会做出如此糊涂的事情，为什么？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原因，因为他随从他的妃嫔。所罗门他一生娶了1001个太太，他有妃700，嫔300，然后加上他娶的第一个太太埃及的公主，1001个太太。在这些的婚姻的里头，我们看见一个东西，就是他放纵自己的心，放纵自己的情欲。或许在这个里头他还有一个目的，哦，因为透过这个婚姻，有许多我相信是政治的婚姻，他娶埃及的公主岂不就是为了政治吗？啊，他就像我们的唐代的时候啊，那个文成公主进藏啊，到了西藏去啊，嫁给了那个西藏的吐蕃啊，为什么？因为透过这一个方式就能够缔造和平。是的，所罗门娶了这么多的太太，他用着他的方式，用他政治的方式，用他的聪明，用他的手段来巩固，来统治，来使他的帝国更加强大。可悲啊，神赐给他这么大的聪明，可是他的聪明却使他偏离神的道。他已经明明的违背了摩西的告诫，不可娶这些邻邦的女子为妻，恐怕你随从他们的风俗去敬拜他们的神。可是所罗门却做了这样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到他晚年的时候，一个一个外邦偶像的丘坛建立起来了。因为这些太太们，这些妻子们在他耳边，在他身边产生的那种影响，把他偏离，拉离了神的道。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追溯以色列的王国，它的发展的可悲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所罗门这个人，因为他为整个以色列王国以后的发展就奠定了这么样的一个可悲的根基。随从别神， 所以耶和华对他怎么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这是在他的儿子的时候就发生了，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他的国就一分两半。耶罗伯安带着另外的十个支派背叛了，所罗门的儿子留下的只有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成为南国犹大，而那十个支派就在北国成为以色列，国已分为二。或许我们看见的这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分裂，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谈判没有合拢，结果国家就败了。但是这是神的管教，这是神的惩罚，但是在这个里头却有更深的东西让我们看见。耶罗伯安他得了十个支派，他从所罗门的后代的手中抢走了一半以上的国土，他坐在那里，他开始盘算了，现在我做王了，我成为以色列王了，这十个支派在我的手上，我有权了，我有势力了，我有能力了。但是有一个危机在那里存在，什么危机？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犹大人、便雅悯人在耶路撒冷献祭，我这里的这十个支派的人，以法莲人，他们也要跑去耶路撒冷，因为只有在那里可以献祭，那怎么行？恐怕他们去那里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仍然归回犹大，这样的话他们会起来造反，把我的头割掉。不行不行，不能，绝对不能让他们去到耶路撒冷。那怎么办？有办法，翻一翻历史，想一想我们从埃及出来，哎，当年亚伦做过一件事情，当以色列百姓们向他们说，我们的神啊不见了，神在哪里，我们去哪里，然后亚伦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大家就在那里安心下来，只要对这个告诉大家，这只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你看民心就收服了，民心就安定下来了，看我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在嘴壁北边的蛋，在非南边的伯特利各安一个牛犊，然后在那里山面立起了祭坛，看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向他敬拜，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向他献祭，敬拜神用心灵就可以了，我只要有虔诚，我只要有敬虔的心，不管他是什么样子，我只要给他贴上那个名，这是真神，这是耶和华神，我在那里敬拜好了。百姓们一听，哦，是啊是啊，我们就在那里献祭吧，牛宰了，羊杀了，堆在那个坛上，火烧了，看燔祭已经献上了。耶罗伯安他忘记了摩西的告诫，在生命记十二章十三节，摩西告诫他们，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的。 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地方不在但，不在伯特利，这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在那一个地方。当大卫王德国安定的时候，他心中起意，来，我来数算一下我民中的百姓。他被撒旦激动，就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惹神的愤怒，所以瘟疫就临到。在那一个时候，大卫向神求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去在那个阿南叶那块田地，你把它拿下来买下来，在那里筑坛献祭。瘟疫就止住。大卫去了，在那里，在那一块田上面，他献上了燔祭，瘟疫止住了。找到了这一个地方，原来这一个地方也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神有他立定的地方，在那里才可以献祭，所以圣殿就在那里建起。在建立圣殿之前，他们的献祭是流动的，是跟随着会幕的，走到哪里，会幕搭起来的时候，那个祭坛就在那里。但是当神选定那个殿的时候，燔祭就是在那里献上。所以到今天以色列立国几十年了，他们都还没有献上祭，因为那个地方今天是被穆斯林占领的，在那里一个金顶的清真寺站在那里，那是当年圣殿的所在。耶罗伯安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把金牛犊立起来了，第二件在那里设立了燔祭的祭坛。偏偏这两件事情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可悲啊！那时候以色列十个支派的民再也不去耶路撒冷了，再也不去神的那个殿了，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坛，我们有像，有神在那里，我们就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祭好了。我用我的心，我只要向神存诚实的心就可以了。真的是吗？到底是以我的心思，以我的想法来选择，让神你选择我，你选择我做了，我做给你就是了，还是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以神的命令为我遵行的唯一条件。以色列在那里献上了祭，他们就落在偶像的罪中。而至于耶罗伯安遭神咒诅，他的全家灭亡死去，没有，只有一个儿子是归在了坟地里，其他的死无葬身之所。可是后面的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当我们读列王记都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以色列的这些王中间没有一个被称为好王的，每一个都有一个定语，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到了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大军压境，所以亚述人来了，他们把撒玛利亚城团团的包围，攻破这个城市，然后在那里进行杀戮，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些居住在那里的 以色列人全部带回到他们的国家去，不让他们居住在那里。从此以色列这十个支派就在外邦漂流了。之后我们看到圣经中再也没有记载他们回归的历史，也没有记载他们后面的情光景，这十个支派就失落了。南国的犹大光景又如何呢？在犹大的光景里头并不乐观，只有少数的五个王被称为好王，而其他的也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们背离神，不断的差遣先知到他们的中间警戒他们，告诫他们，可是他们怎么样？不听啊。耶利米先知他这样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那是什么？偶像。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谁能识透呢？这耶利米先知看着自己的同胞，看着自己的手足，从心底里痛苦地发出这一个悲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犹大的百姓啊，一次一次在神面前悔改，一次一次属灵的复兴，可是紧跟着来到的是更可怕的、更强的悖逆、偏离。我们看到西西家王那样的敬虔，在神的面前带起了这样大的复兴，可是到了他的儿子玛拿西，圣经对他的评价是他作恶比以前所有的王更甚。在他的时代没有了献祭，在他的时代圣殿被偶像占据，何等的可怕。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他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犹大国他也必要遭致神的审判。你们喜欢向偶像献祭吗？你们喜欢去拜偶像吗？神说，我要把你放到偶像之都，我把你放到巴比伦。考古学家们研究发现，在巴比伦，在这个城里面有2000多个偶像，有2000多个神，充满了满天神佛的国家，满天神佛的城市。神说，你们喜欢拜偶像对吗？你们喜欢行那邪淫的事情对吗？那好了，我把你们放过去，你们在那里拜个够，彻底的拜，自由的拜，不受限制的拜。犹大三次被掳，记载在历史书上。公元前605年到606年之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带领军兵围困耶路撒冷。那时候的王是约雅敬，神给他的定义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一个人在尼布加尼撒的手上败坏。在那一个时候他向尼布加尼撒投降，尼布加尼撒就带走了一批犹大的贵胄，那个时候包括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 投降了，好，你做什么？到时候把王子，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把你们王室的人押到巴比伦去作为人质，你还敢赔，你还敢背叛，如果你再背叛，我就把他们杀了，带走了一批尊贵的人士。这是第一次的被掳。但是紧跟着怎么样，约雅敬之后三个月他就死了，三个月后当这件事情之后，他的儿子约雅金起来做王，他仍然不在神的面前悔改，仍然寻思我自己可以有我的本事。那一个时候啊，先知已经告诉了，这是神的审判，你不要妄想抗争，你们就投降吧，你们投降，神还是有怜悯的，神有恩待的。可是他们寻找与其他的国与埃及联盟，寻找各样的外援，来，我们要再一次的抗争，我们要再一次的翻过来。结果怎么样？尼布甲尼撒再次带兵围困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97年的时候，这一次他把王约雅金带走了，而且把当时把这个国中的能干的人，工匠，有手艺的人，有本事的人都带走了，全部挪走。耶路撒冷又经历一次的荼毒。然后尼布甲尼撒立了约雅金的叔父西底家做王。神一再一再一再一再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在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服在巴比伦人手下，因为这是我的审判。可是他们不肯，再次背叛，再次的招致尼布甲尼撒的侵略，再一次的耶路撒冷被围，三年后城破家亡，西底家被抓住，被铁链锁上，被眼睛双眼被挖去，在他的眼前他所有的儿女一个一个被杀掉，最后把他的双眼挖去，带着锁链拖到了巴比伦。这一次所有的犹大身强力壮的，有点力的，全部被带走，不许你们在这个地方存留，因为你们老是在这里闹事造反。这一次耶路撒冷被彻底摧毁，城墙被推倒，圣殿被烧毁，耶路撒冷再也不能居住了。当尼布甲尼撒走的时候，立了一个人叫基大利做省长。那基大利看耶路撒冷不能居住，所以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一个小城在那里住下来，所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被摧毁，成为一片荒场。圣殿的所在，神居住的城，成为了荒场。这是犹太人的三次被掳，可是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这个被掳，神却有一个特别的应许。70年后你们必要回归，我把你们丢到外邦，把你们丢到这一个异族之地，但是我有恩典，有怜悯，基于我跟大卫你们的祖宗大卫所立的约，我不会丢弃你们。而在这一个里头，神更透过先知发出预言了， 耶利米23:5-6，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预言是指着谁说的？岂不是指向几百年后的耶稣基督？是的，日子将到，我必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公义的苗裔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应许，在这一个完全摧毁的国家里头，在这一个被抛弃的民族里头，神仍然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拣选，有他的怜悯。预言已经讲出70年后必要回归。是的，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我们看到神存的心，那是何等大的爱，何等大的怜悯啊！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流下泪来。是的，我在这里看到的，很多人说旧约的神很可怕，旧约的神很残忍，旧约的神总是要杀，可是不是的。父亲怎能不管教他自己的儿女？当儿女行悖逆的时候，可是当他管教儿女的时候，他的心最痛的是谁啊？岂不是他的父亲吗？何西阿先知，神让他，你去娶一个淫妇来为妻，爱他，疼他，把一切好的东西给他。于是他去娶了割面这一个淫妇为妻，可是他得着这一些好之后，这个女人怎么样？就背叛他的丈夫，又出去搞婚外情，离开走了。神就借着何西阿发预言，看到吧，以色列啊，我看你如同我幼年所娶的妻，我爱你，我把最好的一切家族给你，可是你却掉头而去，背离我。割面在外面被人家欺负，所有的财富剥光，甚至赤身露体，什么都没有。神对何西阿说，去领他回来，与他同居。何西阿把他领回来，为他包裹缠伤，继续爱他。神再发预言，看哪，以色列，你被打伤，你被人欺凌，可是我却不会丢弃你。何西阿书11:1-9，那神的发出的呼喊了。神对着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以法莲啊，我怎能够待你如亚玛，怎能够待你如洗扁？亚玛是什么？洗扁是什么？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两个小城，也是他们的别称。索多玛俄摩拉的遭遇是什么？那地行恶到了极大的地步，神降火把他们灭绝啊。神对他们说，我怎么能够待你像对待他们那样？时候当到，我必要召聚你们，呼唤你们，我像狮子那样吼叫，你们就必要回来归向我。看到神向他的百姓所存的那一份心，岂能不流下泪来啊？是的，神对着他的百姓就是存着这样这样的一份心思，你背叛了，你背离了，你要寻找你自己的快乐，那你去吧。犹大人， 你既然不愿意跟从我，你要寻求众神，那我把你放在偶像之都，在巴比伦，你拜吧，你拜个够，拜个透，你自由的而行吧。可是当这些犹太人，当他们被放到外邦之地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回想起先知的话来，他们才会想到他们遭难的原因，所以他们在加巴罗河边就哭了，他们把琴挂在树上，他说我的手不能够再弹琴，我不能够在外邦人面前看着他们戏弄的眼神来弹称颂耶和华的歌。他们流泪，他们悔改啊！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犹太人的信仰不是在他们的耶路撒冷建立的，那是在巴比伦建立的，在异邦之地，在外众神之都，在那里这些犹太人他们悔改了，他们知道了，我们看到在那里他们不能献祭了，怎么敬拜，怎么行，有一个方法出来了，来我们建立会堂，会堂很灵活的方式，只要有十户人家，我们就可以设立一个会堂，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聚在一起，我们在那里一同来唱歌唱诗，唱敬拜耶和华的诗，我们在那里我们可以读律法书，我们要回归，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律法书神的话展开的时候他们就晓得了。是的，很的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啊，对他的百姓，按理说做了亡国奴是何等凄惨何等悲凉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把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加巴鲁河边，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一块富饶之地，很富裕的地方，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放到那边，所以他们在那里繁衍，他们在那里生存。还有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你会发现以前在巴勒斯坦，在那里在迦南地居住的时候，他们种植，他们栽种葡萄园，栽种无花果树，种植粮食，他们是最好的农民。到了巴勒斯坦之后，到了巴比伦之后，他们做什么？他们做起生意来了。我们都知道今天说犹太人是最会做生意的，如果你要追溯犹太人会做生意的历史，就追到那个时候吧。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在当年的巴比伦城存在着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银行系统，哇，真是这些犹太人，这就是神，他们被丢在外邦之地被惩罚的地方，可是在那地方他们却发达了，他们却蒙祝福了。我们真的是看一看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那个被掳之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但以理，但以理是什么人，宰相啊，尼布甲尼撒立他做宰相，但后面几个朝代他历经几个朝代，甚至巴比伦帝国翻了，波斯帝国兴起了，他还是宰相。一个王国的身份，一个王国奴的身份，可是在那一个宗主国却被高抬在那个地位。但以理他做宰相的，政治上有了地位啊。我们大家看到以斯帖记，以斯帖是什么，皇后，波斯帝国亚达薛西王的时代，他做了皇后，他的叔叔莫迪改后来做了什么，又是宰相。尼西米，我们提到我们这次要看的尼西米书，尼西米他的身份是做什么， 做王九正的，这个九正不是说你单单的给王倒一杯酒喝一喝，好像那个太监在服侍啊。在那一个时代，因为整个帝国的权，波斯帝国的权就集中在亚达薛西一个王一个人的手上，所以他极为重要。封建王朝的王最害怕的是什么？别人的谋害。所以他的饮食一定是他最最信得过的人来帮他管理操办的，所以他的酒是尼西米先喝，没有事了才给他，那是肯为王献身的人。如果这一个人他喝的时候偷偷的把毒放进去，那就王就完了。所以那是王的亲信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些的人物在当时的大的帝国里头都居到了如此的高的地位，犹太人的日子不太苦啊，何况神还有那样的拯救。在所罗巴伯第一次回归到尼西米回归的之间，我们知道这是以斯帖记发生的事件，亚哈随鲁王的时候，那时候的神的拯救，有恶人亚玛利人哈曼起来，他要对付犹太人，结果怎么样？他自己被挂在木头上，神施行拯救。而在那一个时候，本来他们在定的日子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杀尽，可是到了那一天的日子成为犹太人复仇的日子，连续三天犹太人复仇，整个帝国之内凡是轻看犹太人的、欺负犹太人的，王下命令你可以把他们杀了，这三天你报仇。杀了多少？60,000多人啊。那60,000多曾经是要对付恨恶犹太人的，现在全部在王的命令之下，他无法反抗，被犹太人杀掉。可见在当时的时候，在波斯帝国、在巴比伦帝国，犹太人的生活其实是很不错的，很滋润的。神的怜悯，他的百姓被丢到列邦之中，他们懂了，他们晓得他们受苦是为了什么，原来离弃神。所以他们悔改，他们设立了会堂。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在巴比伦、在波斯帝国、在那些外邦中生活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是很不错的。直到今天，我们多伦多据说是北美第二大的犹太人的聚居地，第一多的是纽约，第二多的就是多伦多了。而在这里的犹太人都影响力很大的，他们有钱、有势力、有地位。我们看到在外邦他们的生活政治上也不差，经济上有条件，信仰上有会堂，一切都安定。但是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神透过耶利米先知的预言，七十年后就要回归，可以回去。所以当巴比伦帝国倒了，波斯帝国兴起了，古列王发布诏令，他用一个非常宽容的政策，你们各地的民可以回去你们的地方，原来不准去，其他地方都可以住，就不准回去祖居之地，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这一个诏令号出来，犹太人奔走相告，我们现在可以回去我们的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向往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晓得， 那个时刻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的地方？荒场。七十年没有耕种，七十年没有建造，七十年没有人在那里。因为先知耶利米说过了，这个地方必要荒七十年来补你们以前几年的时候，五十年有一年啊，每七年要有一年的安息年，补你们以前的亏欠。所以这七十年在那里没有建筑，没有耕种，没有一切。在巴比伦，犹太人生活的有滋有润，在耶路撒冷荒场一片。现在可以回归了，你回去吗？如果是你，你要回去吗？我们今天在多伦多，我们已经有了我自己的事业，我已经买了房子，我已经有了我的家，然后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很高的收入，或者说我有我自己的公司，我有我自己的事业了，慢慢的我也融入了，别人也不敢小看我们了。我听说在二三十年前华人在这里很少，所以呢基本上面这边的主流社会根本就不在乎。但现在呢，竞选的时候那些议员们都要发那些中文的那个宣传单，因为华人的力量很大了，这个力量不能小看，我们在这里也有地位了。这个时候说啊，你回去吧，回去有什么？有房子，有地产，有我的新事业，没有，一片废墟。你去不去？很难呐，很难呐。七十年，一代人要过去了，另外一代人也生根落地了，再下一代也出来了，三代。想一想，我们华人在海外，我们的后代到第三代能讲中文的就已经很不错了，第二代已经不行了。回去了，在那里我已经讲惯了巴比伦话，还要再讲希伯来语，面对着一堆的不可知的因素。为什么要回去？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敬拜，我们可以安居乐业，我们仍然可以过敬虔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回去？只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耶路撒冷，这是神要居住的地方，他不在巴比伦，不在苏珊城，不在马代波斯，他要在耶路撒冷。曾经因为你们的背叛，因为曾经因为你们的悖逆，曾经因为你们的强暴，所以我宁可把这个城摧毁。你们可以丢弃耶路撒冷，但我不能丢弃，因为这是我与大卫立约的地方。犹太人回归，那么一共有三次的回归。第一次，古列王的时候，公元前538年的时候，那一个时刻，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了第一次回归。那一次是人数最多的，有42000多，然后加上仆役和随从7000多，一共有49000多人。那一次回归的时候啊，大家都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可以回去耶路撒冷了。 那个时候有钱的出钱，有钱有力的出力啊，大家都捐献很多的金银器皿各样的东西拿出来，他们回归了。不过当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的思考，一个想，当时在外邦的犹太人仅仅四万多吗？不止吧，我相信五倍甚至十倍更多的，绝不止啊，这是一个很少数的数字啊，四万多人。你看他们在以斯帖记里头，犹太人报仇杀了仇敌都已经杀了六万多人，那我相信犹太人的数目绝不可能只是六万比六万呐、啊，不可能的，一定是超过仇敌几倍的人数。可是回归的只有四万多人，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已经安定了，已经乐业了，大部分的人在那里已经生根了，我不能回了。那行啊，我们把钱给上，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支持你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有四万多人回归了。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思想一下，在神的整个的计划里头，他有一个工作的计划，还有一个预备，如果犹太人他们不回归，他们将来他们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在外邦中消亡。如果他们不回归，神有一个计划要安排的，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弥赛亚，犹太人的应许，神的儿子将要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出生。没有回归，那是一片荒场，怎么可能？怎么有？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这个预备的里头，神的安排的里头，这一个回归乃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如果按照当时的条件，按照当时生存的环境和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回归只是一件很麻烦的很痛苦的事情，抛弃原来的舒适的生活，抛弃原来已经适应的环境，抛弃原来已经得心应手的事业，现在携家带口去到一个荒地，谁会做这个选择？你会选择吗？我会选择吗？按照着头脑有理性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有这一般人，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什么？这是因为神的护照。我相信这些人他们看不到那么远，看不到将来说弥赛亚将要在伯利恒出生，所以我们现在回去为弥赛亚预备出生的地方，是吗？没有啊，但是只有一个信息，一个知道，这是神预言告诉我们的，七十年后必要回归，现在这个门打开了，回去吧，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四万多人就在圣经里记下了，我们看到这一份名单在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记全都记录了下来。万世以来，当我们读的时候都纪念这些人，他们是回归的，那些在外邦的没有留下。当他们走进神的计划，走进神的旨意，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神就纪念他们。神的工作 要继续的完成。所以当他们开始回归的时候，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建造圣殿，在原有的根基上面开始建造。当他们立定根基的时候，把圣殿的根基打好的时候啊，那一个时刻声音是很混乱的，年轻人在那里欢呼，老年人在那里哀哭。为什么？年轻人欢呼，看我们为耶和华神开始建立圣殿了，老年人在那里哀哭，这么小啊，当年所罗门的圣殿比这大的多了，当年的荣耀不见了。我们见过当年的所罗门的圣殿，不一样。一群人悲哀的哭泣，一群人欢喜的称颂。是的，回归大神的面前，在那一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什么？重新的立定。但这是神愿意选择的，你给我荣华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神那时候选择居住，神也选择离弃。你现在建这个小小的地方，神说我乐意居住。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哪一个建筑物能够把神容纳进去？你再宏伟再巨大的圣殿，把这个地球全部充满，岂能容得下神的一个脚掌？允许我用一个拟人的夸张，因为神是个灵。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年人看到那就哀哭的圣殿，却是神愿意居住的所在，因为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居。是的，这个建殿，所罗门建殿用了七年，但这个圣殿却用了21年，几倍于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刚开始建的时候，周围的人就起来反对了。我们看到当时犹大的版图，他算是归属在撒玛利亚省，所以那里的省长还有那里的那些人就开始拦阻，结果这圣殿的工程就停下来。所以在同期的时候，神差遣了两位先知，撒加利亚和哈该，来发出话，向所罗巴伯、向耶稣亚、向这些回归的百姓发出预言。他们被激动，再次建造。这是第一次的回归。第二次的回归，公元前458年的时候，那是文士以斯拉带领着2000多人的回归。所以我们说整个回归的总人数，虽然第一次有4万多，第二次才2000多，第三次不详不知道，一共才5万多人。以斯拉回归了，回归的一个工作，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通晓神的话语。有人讲当年的会堂制度也是在以斯拉的影响下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回去以后做什么事情？宣读律法书，恢复圣名圣洁团体遵行神旨意的那一个生活。第三次的回归，那就是尼西米，公元前44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是有重叠的，他们的时间很近，他们两个人的侍奉也是有重叠的，他们有在一起配搭的。 但中间相差14年的时间，但是第一次的回归和第二次的回归中间隔了将近80年的时间，这是三次的回归，回去来建造神的殿，犹太人的三次回归。今天让我们来回想，来思考，在神的旨意之中，在神的计划里头，神要安排的工作，我们是怎样的回应？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脑中总是有一个错觉，看回归神同在荣耀，可是另外的一个面，回归是失去保障，甚至是流离失所，面对的是生活上的艰难，前途上的无定。这样的回归，如果是你，你愿意选择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回顾这一段的历史，给我们多深的一点警戒。因为当年以色列人所走的路，当年犹太人所走的路，他们所经历的，岂不是今天教会许多的时候重蹈覆辙所行的路吗？当年神呼召他的百姓成为他的见证，今天神的教会也是他的见证。当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背离了神，忘记了他们这一个使命，他们与外邦结合，娶妻嫁女，跟从他们去敬拜他们的偶像，随从他们的风俗。今天的教会，神的见证，我们可曾有警醒了？当年犹大人被神抛弃，在外国之中、外邦之中，今天主的教会可曾被主放下？或许我们都听到过，曾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位牧师分享的，他说那一天他们的教会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的新堂建成了，他们要举行一个新堂的献堂礼，那一天好多人来。同时有一位西国的弟兄，一位西人也来了。仪式快结束的时候，他向主席要求，可不可以让我讲几句话，然后他就走到台前了，他说分享，他说弟兄姐妹们，我跟你们一同的喜悦，不过我非常的想告诉你们，你们的教堂很美，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的教堂，我们在那个地方那个教堂比你们大几倍，你们的风琴、你们的琴做得很漂亮，我告诉你，我们有那一个最宏伟的管风琴，巨大无比。不过就在昨天我亲手签的字，我们的教堂卖掉了，卖给谁了？回教徒把它买去了。弟兄姐妹们， 如果教会失去了神自己荣美的形象，社会失去了那个见证的能力，教会没有了那圣洁的光彩，神照样可以像当年把圣殿毁去，把耶路撒冷拆毁那样，让教堂废掉。神是有恩典，是有怜悯的。那三次的被掳，三次的回归，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不因为人的拦阻、人的失败就停止了。神在万民之中，他在筛，在拣选，拣选一些的人成为他自己的见证人，神会用他们来建造自己的殿。让我们暂时停到这里，有一点点时间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有一点，有几个讨论的题目，一个是今天的教会就是神要居住的灵宫，以弗所书二章21节22节。那今天我们实在晓得的教会就是你和我，我们是建造神殿的材料。那么在这仍然建造的圣殿中，你的角色是什么呢？在前面还有另外一个讨论的题目，好，这是第一，刚才的是第二个题目。第一个题目，你认为今天的教会是在怎样的光景中？是世界进入了教会，还是教会进入了世界？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分成小组，三五个人一个小组，我们可以有一点的讨论和交通，然后有一起的祷告。